刘全坐在和珅的对面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老爷，您放心，来送东西的只不过是国泰的一个家奴，他能有多大的胆量敢来找事儿？哼，万一他真把这事儿抖了出来，老爷给他来个死不认账，一个诬陷大臣的罪名就把他给流放了。”和珅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啊，你那一套啊只能蒙蒙街痞子和赌棍们，那可是几十万两的东西啊，扔在水里还听个响呢，平白无故叫人给吞了，放在谁身上不肝疼啊？你以为那国泰是省油的灯？他给我送这么重的礼，我不但不替他说话，还去查他的案子，他能依我吗？”这么一来，连刘全也没了主意，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说：“哎，您不是钦差吗？又正好是去查国泰的案子的，想保他也容易，提早给山东透点风过去，让他们有点准备，那么去查了也查不出他什么毛病来，不就万事大吉了？”“嗨，你知道什么呢？难就难在我只是个副钦差，正钦差是刘墉，他的眼睛里可是揉不得半点沙子的，还有个前锋，别看他不吭不哈的，哼，也不是好糊弄的角色。他国泰要真是清官，哪来这么多银子送礼啊？要是他自己心里没鬼，用得着花这么多银子来孝敬我？告诉你吧，来送礼的那个人听说我放了钦差，一准得来见我。”“
那您见不见呢？”“
当然不见。”“那他要找到您，那可是很容易的事儿啊。”“哼，找我容易，见我难。去过顺天府，我就到刑部衙门，钦差大人挂牌免见一切客人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他呀，见不到我。
那他要是狗急跳墙，闹起事儿来怎么办呢？”
和珅似笑非笑地看了看刘全：“哼，你呀，跟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一点长进没有呢？他要闹翻了，反而好了，一顿乱棍就黑了他。放心，他是无论如何不敢和我闹翻的。国泰派他干什么来了？他还指着我保国泰呢。不过，要是将国泰拿下，他可能就会把事情给张扬出去了。”听到这儿啊，刘全才算明白了和珅拉他上轿的真正用意。他把牙一咬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那好，咱们就先把他给黑了，那他不就不能张扬了吗？这是不得已的法子。哎，你可以先许给他10000两银子，叫他远走高飞，他要是不肯嘛，再想别的法子。好，这事儿我亲自去办。不，你如今不比从前了，我立马要保你做关税上的副总监，这样的身份去办这样的事儿，万一走漏消息，天下虽大，恐怕难有你我立足之地。
那您的意思是？”“
你呀，说你没长进吧，你还不服气？听我说，这里的青帮老大姚天龙不是你的把兄弟吗？你带上30000两银子去见他，他15000，送礼那人15000，他要是识相，带上银子走人，不识抬举嘛，就叫姚天龙看着办，这样事情稳稳当当的就办下来了。”刘全听得两眼放光：“哎呀，好啊，出这么大的价钱，姚天龙肯定会办的。没来由的，我也不愿意杀人呢，也得积点阴德不是？不过，您刚才不是说给那人10000吗？怎么又给15000啊？”“嗨，你呀，猪脑子，连这都不明白，留出5000的余地给姚天龙克扣嘛。 记住，只跟姚天龙一个人打交道，一点痕迹都不能留，见了面只管说话递银子，什么字句都不能留，明白了吗？
是，明白了。
不过那人我只见过一次啊，只知道他是个秃头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对姚天龙说呀？
哼哼，这你放心，他如今比你还急呢，肯定会找上门来的，说不定这会儿啊已经在府上候着呢。
俩人说着话，大轿已经来到了和府门口。这轿刚刚落地，从门洞里啊一窝蜂便涌出了一群京官，有内务府的朋友，有栾衣卫的同事，还有尚书房军机处的李铁士们，他们都是特意赶来向和珅道贺的，已经在府上恭候多时了。刘全一眼就看见了那个替国泰送礼的秃头也挤在人群当中，不由暗暗佩服和珅料事如神。这些人一见和珅下轿，急忙都上前寒暄，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，当然了，都是一些恭贺荣升的客套话。和珅站在当地听众人说完一车皮的令人肉麻的恭维话，轻轻一笑，抱拳团团一一说：哎呦，各位过奖了，兄弟不敢当，今儿各位来府上是瞧得起我和珅，我和珅蒙圣恩能有今天，一不能辜负皇上的期望，二不能忘记各位朋友。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嘛。既然来了，都不能走，府上现成的家常便饭招待各位。只是兄弟我就不能陪各位了，我这回来是取行李的，马上要到钦差衙门报道，有什么事儿等我出差回来见面再说。说完一提跑脚进了院门。刘全见众人也要随着和珅进院，急忙伸开双臂拦着说：
哎呦喂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按照朝廷的规矩呢，钦差大人奉旨之日起啊是不能见外客的，请各位大人体谅。
何大人有话，请各位到府上吃酒，由我刘全全权代办，府上的议事厅又宽敞又暖和，咱们今儿啊喝他个一醉方休。
连说带劝，总算把这帮人都让到了府上的议事厅。
刘全刚要上台阶，忽听身后有人小声叫了一声：
刘管家，请留步。
刘全回身一看，原来啊正是那个替国泰送礼的人，不由心中咯噔一下，但是表面却装作十分镇静的样子，抱拳一一笑着说：
哎呦，这位兄台贵姓台府，既然来了就请一同入席吧。
说着伸手一让，那个人却原地没动，左右看看没人，也抱拳还了一礼，皮笑肉不笑的说：
尊驾号称滚刀肉刘全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记性好，忘性大。我叫毛祖辉，是山东巡抚衙门的钱粮师也。
刘全故意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一拍脑门说：
哎呦喂，瞧我这记性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哎呦，毛老夫子，久仰。
哎呀，您瞧我这记性。哎，这里人多，不是说话的地儿。再说，现在何爷也不能见您，您送的东西还没起封，还在后屋礼品架子上放着呢。何爷很感国泰大人的厚意，这次去山东一定会面谢的。
毛祖辉一听说送的礼没起封，不由变了脸色，冷笑一声说：
嘿嘿，怎么着，看不起人？告诉你，老子吞刀吃火那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，只要我这一嗓子喊出去，和珅收了国泰100万两银子，哼，这钦差也许就不是钦差了。 大人也许就变成小人了。刘全也满不在乎的冷笑一声说，
呵呵，你别拿这来吓唬人，要喊你就喊呐，你一嗓子喊出来，上下左右都会以为你是个疯子，不但动不了何爷一根汗毛，恐怕先就要了你们国泰大人的命。
毛祖辉听了这话竟然无言以对，愣愣地看着刘全，好像不认识他似的。刘全扑哧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头说，
好了好了好了，别他娘胡思乱想的了，走，先去吃酒，一切包在兄弟我身上，吃完酒我和你详细谈谈。告诉你吧，此刻我们何大人已经出府去了，奉旨知会顺天府，要封你们衙门在京看折子师爷的书房。
毛祖辉像突然挨了一闷棍似的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，脸色苍白。
啊，怎么要封书房？
钦差还没动身呢，这边就先动手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嗨，你别这副熊样好不好，瞧你这副德行还他妈吞刀吃火呢，这是奉旨的事儿，谁也没法子，不是？你是不是就住在看折子书房啊？
别发愁，我另给你安置住处就是了，我们何大人有的是法子，别这么死了老子娘似的，让人瞧见了算怎么回事啊。
说完拉着僵尸似的毛祖辉进了屋。再说和珅回到府里，先到夫人冯氏的房中，正好长二姑也在，就把奉旨去山东办案的事说了，又叮嘱长二姑，
哎，我出去了，夫人身子骨不好，里里外外你要多操点心，再找个郎中好好给瞧瞧，和吴姨好好相处，有事呢和他商量着办，千万不要闹生分。还有你们不必操心，我会在外边串胡同找女人，告诉你们，钦差大臣在外边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想胡来也没机会，更何况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呢。
说的两个女人都笑了。躺在炕上的冯氏笑着说，
瞧老爷不知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，家里的事儿由长二姑和吴姨照看，至于我的身子骨不要紧的，你就放心办你的差去吧。
和珅点点头笑着出来了，又来到后院吴氏的房里，见一大堆丫头老婆子正在给他回事呢，摆了摆手说，
得了得了，你们先出去，我有话和吴姨说。
众人闻言都弯腰却步退出去了。吴氏笑着站起身来，神情中多少带点不好意思，急忙给和珅倒茶。和珅坐在桌旁，
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就不用忙活了，我立马就要走了，有件事要交代你。你从账上支出16万两银子，6万交给刘全，余下的那10万就算你的梯级钱。我走了，你要和长二姑和睦相处，遇事儿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千万不要闹生分。我在外头给皇上出力，后院可不能着火，明白吗？
吴氏抿嘴一笑说，
知道了，你就放心走吧，至于那些银子我就不要了吧，前头你已经给了我一个庄子，我一个女人家要那么多银子做什么呢？再说如今家里的银子都放出去了，账上能动用的也就10几万两了，还要翻盖房子，打得太紧了，府里人要受委屈的。
和珅笑着在他的脸上拧了一把，小声说，
哼，不枉我疼你一场，会体贴人，真真的可人意儿啊，你就瞧着办吧，等我回来再好好的酬谢你。
说着在他的胸前捏了一下，吴氏红着脸打落他的手说，
哎呀，
也不看看什么时候，你老成点，叫人瞧见像什么？和珅扮了个鬼脸，起身刚要走，一转脸见正房卷案上摆着一封一封的桑皮纸包，便诧异地问：哎，这是什么？吴氏略了略鬓边的头发说：嗨，还不是前头那些龌龊官，听说你进了军机处，放了钦差，赶着巴结来的。和珅不由皱起了眉头。这样的礼不能收，告诉刘全原封不动退还本人，就说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收礼，该办能办的事儿也会尽力给大家办的，每人送他们一包好茶叶，算我没有怠慢之意。往后你和刘全要留意，这样的礼一律不收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和珅出门上轿，功夫不大就来到了顺天府衙门。顺天府啊，因为在皇城根儿天子脚下，下边管辖着20几个县，号称天下第一府。他的规制主官的品质都比外省要高一格，知府衙门府尹是正三品，和奉天府尹的官职是一样的。和珅来到顺天府衙门前，隔着轿窗看见一大群衙役列队站在衙门前的空场上，几个头目好像正在清点人数。和珅诧异着下了大轿，只见顺天府尹郭英年官袍顶戴整整齐齐，双手捧着手本，一溜小跑迎上前来。和珅这才知道，八成是他们事先得到了消息，专门迎候自己的。他站着等郭英年行的礼，也不接手本，虚抬了抬手，笑着说：嗨，我说老郭，你这搞什么名堂啊？郭英年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哎呦，今儿上午纪中堂、余中堂接见了我，说是让我专候尊驾，有奉旨要办的差事。你瞧，我已经携全衙上下人等恭候多时了，连午饭都是在衙门大伙房吃的。听说何大人进了军机，放了钦差，我本来呀是要到府上去祝贺的，后来见了福三爷，他说不用去了，何钦差今儿忙得不亦乐乎，未必能着家呢。哎，对了，还记得上次马二垮子请客，席上吴铁嘴给你看相，说你五月放光，印堂生彩，25岁交大运。瞧瞧瞧瞧，如今应验了不是？哎，对了，究竟奉旨有什么差事啊？请先吩咐，完了事儿我请客。和珅笑着说：嘿嘿，你说了一大堆废话，就最后这一句有用。哎，你知道山东巡抚衙门在京看折子师爷书房吗？啊，知道，就在屎壳郎胡同北头的那座四合院。怎么，难道说要抄吗？对，要抄，不过要搞点花虎哨，不能明冲硬来。说着在他耳边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。郭英娘一边听一边点头。哎呀，如今这是外府里弄钱的法子，把堂里的野鸡都捉了来，审问哪些当官的去嫖过，然后就抓人，连说带吓唬，取保了事，送钱走人。只是这是犯规矩不犯法的事儿啊，你要查检书房里的奏折书信，我可不能往里搅和，文卷取走了，山东巡抚衙门追问起来我不好交代呀。可这又是奉旨的事，干脆这么着吧，你要查检，只管查你的，我全当没瞧见，你说可成？和珅扑哧一笑，哎呀，都说你老郭是琉璃蛋，一点不假呀，滑溜得很呐。好，就这么着了，咱们两遍的。郭英年还要说那天在北玉皇庙周鹏闹纷争的事，和珅一拍他的肩头说：嗨， 去的事儿，还说他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你我之间谁和谁啊？下头的人磨牙碰嘴的，事儿还少得了啊？走走走，办差去。等我从山东回来呀，你给我弄桌好席面，咱们吃了喝了一抹嘴儿，
还是好朋友。
说的郭英娘咧嘴直笑，一个劲儿的点头称是。书说简短，有郭英娘的配合，很顺利的就封了山都巡抚衙门看折子师爷的书房。别的衙门少不了趁火打劫，暗地里把一些金银细软往自己腰包里揣。和珅是个有心人呐，凡是国泰的私人信函一律不放过，悄悄塞进自己的袖子里。这时候天已经插黑了，和珅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已是过了酉时，急忙辞别郭英年，升轿赶往坐落在绳匠胡同的刑部衙门。此刻已经散衙了，这个散衙是过去的话，用咱们今天的词儿来说呀，那就是下班了。除了门上当值的衙役，前后院都静悄悄的，远远看见牵押房也黑着灯，心中有些诧异。哎，刘墉说好了在衙门等我的，这怎么一个人影都不见呢？正在思量呢，忽见一对衙役打着灯笼走过来了，走到近前才看清楚，为首的正是自己的熟人巡捕厅的邢建业。和珅急忙上前和他打招呼。哎，老邢，吃过饭啦？哎，怎么这前后院都黑洞洞的，刘司寇和钱锋都不在衙门里啊？邢建业已经是年过花甲了，但是精神仍然很健忘，身子骨壮实得很，一见是和珅，笑呵呵的拱手说：哎呦，是和大人呐，他们都在后堂呢，还有纪中堂、余中堂和李军们都在，他们是奉旨给钦差大臣送行的。哎，走，我带何爷去。说着就在前边带路。来到后堂天井，果然见上房灯火辉煌，因为里边亮，隔着竹帘子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八仙桌上摆着各种菜肴，在座的除了刘墉、钱锋、于敏中、纪云、李世尧，居然还有福康安和户部郎中郭志强。和珅深感意外，急忙跨进门去。除了刘墉，众人都起身见礼。和珅估量着座位，正中是刘墉，左手是于敏中，右边第一张椅子空着，料想是给自己留的。再下面就是钱锋。和珅礼貌地冲众人团团一揖，没敢贸然入座。刘墉拍拍身旁的椅子背说：来呀，来来来，你该当坐这里的就不要谦让了，我估摸着你还要一刻钟才能来呢，他们几位还都有事要去办，就做主先坐下说话了。和珅笑着一一入席。啊，没关系，该当的嘛，要不然还能早来一会子呢，有两个师爷是带着家眷驻京办差的，几个婆娘哭着嚷着不让拿人，说他们男人都是正经人，从来连堂会都没叫过，怎么会去逛妓院嫖娼呢？一个个撒泼打滚叫状天躯，还说要撞景阳钟告御状，我好说歹说连哄带吓唬才算是给摆平了。纪云不由笑着问：哎，我说和珅，你究竟使的什么手段？